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求主保守你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外面虽然有许多的挑战，内心却因着神越来越依靠他。我们的人生好像是在一个旷野，我们的人生，我今天早上特别来到你们当中，就觉得说。这个你们也很特别在这个旅馆里面，其实好像就在一个旅店其实好像就是像一个帐篷就好像我们在一个旷野的当中，旷野并不是没有神的地方但是常常是我们看不见神，或者说我们很难以来相信神的这样一个地方。最近新闻有很多沉重的消息像南边的水灾西边的火灾以及南美洲的地震所带来的各样的破坏，所以有些人就失去了家园，有些人失去了亲人其中我想也会有很多的基督徒在那里在这些灾难的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问说，神到底在哪里？如果这位神与我们同在，他为什么允许这些灾难来发生？如果神来应许他的百姓，为要进到那个更美的地方，为什么会在旷野有这么艰难的路？我不知道你们在。泽西这个地方我们新泽西虽然没有水灾火灾，不过前几天天气特别的炎热你们在职场、在各样的家庭里面，我想没有一个人说我人生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其实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其实接下来走的是一条旷野的路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样的一段的经文是在这个民数记的里面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带出来以后，他们要走一个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就面临这样的一种挣扎。其实他们已经看见这位神借着10个灾难把他们从埃及已经把他们带出来，并且在红海的面前看起来死路一条但是神叫摩西把杖举起来以后，红海就分开2半让他们可以从红海走过就像我们基督徒受洗一样然后神借着玛纳来喂养他们每天云柱每天是火柱来带领他们，然后神不单是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神要应许他们说，因着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要将一个更美的地来赐给你们，就是迦南地，那叫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其实神不单是将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其实神是要将它作为一个产业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在旷野走路，但是还没有得着那最后神应许要给我们的。但是当百姓听到说有探子去那个应许之地去探查了一下，回来拿了一串很大的葡萄，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那个地方确实很好，很不错但是那边有坚固的城墙。而且有伟人的后裔，就是那些人都是可能都是1米8、2米的这些人，在那里，结果他们就害怕了，恐惧就胜过了他们所以他们就不再相信说原来神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来依靠他们，他们就说：“哎呀，我们一定会被掳掠了，我们一定会被杀了。”不如我们就回去吧，我们就回去吧，就这样。但是神允许这样的一种挑战的存在，其实并非没有他的目的 我想神在我们人所有的我们的生活的这种环境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困难给我们的话，其实是出于他的智慧，或者说也是出于他的慈爱，因为在旷野的里面，神要显明人心里的东西哈。我上次也跟你们讲，对吧？今天很舒服，空调，对不对？今天你们家里什么都有，你人生其实，在一种安逸的里面，你内心的真实的情况不知道，但是当你在一种不好的环境里的时候，你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啊？就被显露出来了哈。所以旧约我们常常要读到这种，但是我们更要看到的是神在这些人的罪出来以后，神怎么样来实现他的一个拯救。所以我们讲到脱离我们内心深处的是一种不幸哈，或者说我们内心深处有的时候我们对环境这样的一种反应，让我们自己都吓了一跳哈，就说我怎么会是这么差劲的一个人，对不对？当你比如说你们夫妻或者任何东西吵完架以后，你回想自己的时候，你就说我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你有的时候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哈。但是神来让环境来显明我们内心所藏的，上帝是最终要在你的生命里做成一个拯救的工作，并且呢，要让我们知道说神这样子来洁净我们，是要为他将来有一个完全的国度来预备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读旧约圣经的关键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当我们把旧约的故事啊放在上帝的一个整全的一个救恩的计划的里面，要来读或者说来理解，要看到最终耶稣基督哈，他怎么样来拯救我们？这个是我们要看旧约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读这样的旧约，我们不是说，哎呀，这个以色列人真是这个太荒谬了！这个上帝把他们这样带出来，他们怎么会这样反应呢？其实圣经不是在写他们，我们读的时候其实也在讲我们啊。但是重点不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里面的不幸，或者说我们的软弱，或者讲到我们的失败。最重要的，圣经要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拯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上帝的慈爱呢？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上帝的拯救呢？因为在整个圣经的里面，上帝的拯救是借着一个中保来完成哈。中保就是中文的一个翻译哈，讲的通俗一点，就是讲到中介，对吧？比如说你买房子，对吧？要有一个中介帮你来介绍哈，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在上帝与这些人之间，神特别兴起一个人啊，神将话赐给他，这个人跟那些人讲话啊，然后呢，为这些人来求告啊，那这样的一个角色叫中保的角色。神借着摩西在这个地方，他就是一个中保啊，然后呢，他在这里就是为百姓来代求。所以，神的慈爱或者说神的拯救是借着一个中保的设立来完成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借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要看看到底中保是怎么一回事。那中保你明白了，你就真的明白上就好像成了打开神的慈爱跟救赎的一个钥匙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这么多哈，我们这个故事很长，对吧？我们读了25节哈。那在这样的一个经文的里面，我们要问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们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有一个中保，对吧？人堕落了，上帝要来拯救这么多的人，为什么要借着一个中保来完成他的一个救赎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中保他到底要做什么？ 对吧？他到底在做什么哈？那第三个，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中保啊？我们的中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好，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来思想说，为什么上帝知道他的百姓已经堕落了？他的拯救要借着一个中保来完成啊，所以神设立中保，其实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人的罪啊，就是人的罪。那特别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写明一个很特别的罪哈，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用希伯来字的话，有三个主要的字来形容人的罪哈。第一个讲到过犯啊，第二个讲到罪孽哈，还有个就是讲到罪。那这些啊词汇都让我们看到人已经犯罪了，离开了神哈。那其中有各种各样，比如说第一个讲到过犯的话，英文 transgression 哈，特别是讲到人的一种悖逆，也就是说人明明知道就是不要去做啊，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以色列人明明知道上帝已经把他们怎么样，看到他的神迹，就是不要去相信他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哈。其实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稍微讲过，我再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他们派了这个12个探子，每一个这个每一个叫什么支派里面派一个代表哈，他们进到里面40天，然后在上文的里面讲到说他们看了。侦探回来以后，把果子带回来了哈，然后呢，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果然是牛奶与蜜地方，好，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好，上帝要应许赐给我们的那个地方，就这是那地的果子哈，所以他们带了一串葡萄，对吧？非常大的葡萄。28节那个地方，然而就是一个转折了。他们根本的问题就是讲，然而怎么讲？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亚纳族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族群哈。亚麻利人，他说住在南地哈，赫人哈，耶布斯人啊，然后说亚摩利的人住在山地。他就讲到这些叫做迦南的族群哈，那这个人长得非常的高大，对吧？今天你如果足球赛，对不对？这个你跟一队都是1米8，这个2米的，对吧？都是200磅的人，然后我都是1米7都不到，对不对？我要跟他踢球，对不对？这真的是一看到他，我就说这场球就输掉了，这个很难打赢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百姓，这个人的罪，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显露出来呢？你看啊，第一个，他们就开始大声的喧嚷，然后就开始哭嚎，但是百姓就哭嚎。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一个罪哈，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通过一个是通过人的情感来表现出来的。比如说你跟别人吵架，对吧？你这个脸这样拉下来，然后你的声音这么大，对不对？那是你的情感在那里变化。第二个是借着什么？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也就是说，罪是借着你的话来讲出来的。他们怎么讲？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了，为什么要在这个旷野在这里死呢？他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要让我们倒在那个刀下呢？我们的妻子跟孩子要被掳掠。所以这边讲到这个罪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看到这些人的罪？哈，不但是借着他们情感，借着他们的讲话，对吧？讲出来的那个话，这个讲话的里面就讲到他们的思想了。 他们为什么这么想，对吧？哎，他一看到这个人这么大，他就想到自己死了，一想到自己死，他就慌了。所以他的思想就是说，我们一定会被掳掠了，啊，就像两个人夫妻，对不对？上帝已经应许你，这一生一定，你信耶稣，神不会撇弃你的嘛，对不对？为什么投资是这个这笔钱，这个投资没有做对，对吧？这个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对吧？吵起来就好了，我们就分吧，就这样，我们就死了吧，就这样。所以你看，人在那个里面环境的里面，神就把我们心里的那个败坏显露出来了。就是说，你在各样的不好的环境里，特别是失败挫折的里面，神将你里面的心显露出来，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所以罪是在人的心里面，借着他的情感，借着他的讲话，借着他的这样的一种想法，还有一种意志，对吧？意志就是一种决定嘛，对吧？哎，你们吵完架到底要做什么？啊，有的人说算了，离了吧，就这样，那是一种决定啊。那个决定从哪里来？是从你的意志里面出来的。这些人怎么讲？回埃及去吧，回埃及去吧。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罪，也就是讲到人的一个背逆的罪，借着一种环境啊，就显明出来了，显明了这个罪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人好像在一个自我的世界的里边，没有办法看见神。那个神好像是在外面一个世界，虽然借着10个灾害这样的神迹将他们带出来，眼睛都看见过，但是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不是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相对这个圣经，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一个对比，讲到这个约书亚，还有讲到这个加勒哈，他们不是这样子，哎，他们怎么讲？他们的情感说不要害怕他们，哎，然后他们的言语怎么讲？他们肯定了上帝的应许，说这确实是极美之地。他们的思想怎么样来运作？他说：“若神喜悦我们，就一定把我们会领进去，哎，把这个地赐给我们。”所以这叫信心，对吧？然后他们的意志是怎么样的表现？他说：“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啊？一个叫罪哈，背逆啊，就是在自我的一个世界的里边，没有看到上帝的一个工作，没有看到神的话，没有以他的话为中心哈。但是信心是以上帝的话为中心，以上帝的应许为他的思维。所以我们讲到说，第一个，我们为什么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拯救要借着一个中保来完成呢？是因着人的罪，对吧？人背逆了，但背逆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所以神后来指出，他们背逆罪的根本，耶和华说，他们藐视我要到何时呢？然后他说，不信我要到何时呢？也就是如果我们不要，没有把上帝的话当做我们信心的一个依据的话，我们还是在我们自我的一个世界的里面，这个就圣经里讲到是罪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他们为什么不以上帝的话为他们的根据哈？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第6章的里面，讲到当时摩西啊被神所差派来到百姓的当中，告诉他们的话。其实摩西已经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了啊！摩西说：“神已经听到你们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他说，为了要纪念他的约，他说我要把启示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地， 要赐给你们。啊，上帝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哈，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出来？因为你们在那里受苦嘛，你们在那里做奴隶嘛，对不对啊？你们在那里哀声，你们的哭声打到天上，神已经听到了，神原来知道你们的苦楚，神现在把你们拯救出来，把你们带到那个地，但是到那个地方要经过旷野，哎，要经过旷野。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中保，是因为人的一个悖逆啊。那第二个，我们要接下来来看，这个人，既然这样子来悖逆了，对吧？然后神到底他怎么样来拯救我们呢？神他到底怎么样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到摩西在这个地方为百姓的一个代求，神跟摩西说，他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何时呢？他说我行的一切的神迹，他们不信我要到何时？他说神说我就用瘟疫就来击杀他们啊，使他们就不能够承受那个地，却要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更强。我想摩西，哎，这个中保的角色是不容易的一个角色。为什么？哎，就相当于你们现在的牧师啊，我今天早上来到你们当中，对吧？5分钟之前，你们当中很少有人呐，对不对？所以他要带领你们啊，把上帝的话赐给你们了。哎，你们都不早点，你们我一大早一进来，这个牧师在这里用这个把这个什么 screen 要把它 set up 好，对不对？他好像什么东西都要他来做，所以我就看到一个带领上帝百姓的人要经过旷野，他第一个他要自己来对付他自己的罪，对不对？他自己知道，他先要没有这种抱怨的东西在他的里面。你如果自己都抱怨了，你怎么能够带领别人呢？另外一个，别人抱怨的时候，都要你们看，如果抱怨的话，都是来找牧师，对不对？家里吵架了，一定会来找牧师嘛，对不对？所以，摩西作为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角色。但上帝这个地方，他说他们这样的悖逆，他们说一定要死在这个地方，好吧，我就让他们死去吧。神说我就用瘟疫就把他们击杀了。但是你这样子来侍奉我啊，你这样子来带领百姓，神说我就要兴起你的后裔啊。哎呀，这句话讲的。真的，我是做牧师，听了这个话，如果我这个是有软弱的牧师的话，我就说好吧，神你就赶快去做吧。我也烦了，这些人每天这样子抱怨，而且还要拿石头要把我打死，对不对啊？他们说要回到埃及去，然后怎么样？然后说我把他们这样带出来，现在说他们说。我把他们带这个地方，要死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现在要拿石头把我打死，对不对？啊，你就赶快把他们处理掉，但是摩西没有这样子，啊，摩西在这个地方，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听到这个事啊，因为你曾经施展大能，将这个百姓从那里领上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混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哎，这个摩西作为一个中保的角色啊，作为一个中，神把话告诉他了，他也不是什么东西，神这样子讲，好吧，你就去做吧，他没有，他有他的思想，哎，他第一个，他为什么这么反应？因为他以神的荣耀为荣耀。他不以自己的荣耀为荣耀，所以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如果一个人追求自己的荣耀，对不对啊？ 如果我做个牧师，我要追求自己的荣耀的话，我就说你好吧，你就这样了，太棒了。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里面，他看到的是上帝的荣耀。他说：“主啊，你如果这样子来做的话，因为你原来在他们当中已经怎么样，已经施展了大能，将他们已经把他们领出来了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说，埃及人要将这事告诉这个迦南那边的人。他说，那个民听见你耶和华在这百姓的当中，因为你面对面被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衣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当中，在他们面前行。摩西虽然是讲说，等下他会讲说。你这样的、这样的、这样、这样，他们听到了，你不是白弄了吗？不是这个，当他这个讲话的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很有意思？他第一个提到说，他曾施展大能将他们领上来，对吧？第二个，他讲到说，你是面对面被人看见，你是用云柱、用火柱将他们这样领出来的，这样的一位上帝啊，对不对？好，然后再接下来他。跟他怎么讲？他说：“如今你把这个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这个列邦，会议论说，因为耶和华不能把他们临近向他们起誓的应许之地，就把他们杀掉那16节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叫什么？以起誓啊！”你已经发誓要将他们领进去的那个地方，你现在说把他都给杀掉了，就像杀一个人一样，那你这个怎么讲得过去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中保的角色，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在摩西这样的一个祷告的里面，这样一个代求的里面，他其实在讲什么？他其实在讲上帝的心意啊，有没有？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人，就是说他真的这么能干，他这么会讲话，在这么一个混乱，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他可以讲出这么一种话，这么一个祷告。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影子在这里，你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摩西作为一个中保的角色，他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为他的百姓来代求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身上就隐隐约约的看到，好像是将来的要来的那个基督。因为怎么样？因为人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说：“好，你把我钉了，下次我等我复活，我就好好处理你，对吧？”他没有这样讲，对不对？他说：“神啊，你要赦免你，要赦免他们，啊，要赦免他们。所以在这个地方，摩西这样的一种反应，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他是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应许他的话。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求你照你的话显出你的能力。’”求你照你的话显出你的能力，那在讲什么？然后接下来他再说18节那个地方，他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十代。”那这一段话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这一段话是在出埃及记的34章，也就是当摩西从那个山上下来的时候，神将十诫赐给他的时候，他下来的时候，神就在他的面前亲自跟他讲话，说：“耶和华，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上世代。也就是上帝，他把律法赐给摩西的时候，不但是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对吧？而是要告诉他说，是谁把这个律法赐给你们？是我这位神，这位自由拥有的神，把这样的一个律法赐给你。所以神在讲他的名字的时候，讲怎么讲到神的一个属性是怎么样的一个属性啊？讲到说他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啊，有丰盛的慈爱。有的人就是说，这个发怒，这个希伯来原来那个字的话，跟这个人的鼻孔或者说气有关系哈。那这个怎么解哈？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当你发怒的时候怎么样？你的气很粗，对不对？一下子你的气就炸了啊，或者说你的血压就上去了，你的声音就升高了，然后你的吐沫到处都是，对不对？因为怎么样？因为你里面炸掉了，啊，你的气这样子出来了，这个叫怒气，对吧？但是上帝说他是怎么样？他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什么意思？就上帝这样的一种，这种对罪的一种审判，或者是说马上用瘟疫把你们就死掉，就这样的一种。用死亡来解决哈，神不是一下子就要做这个，啊，神是有长久的忍耐，神就说，如果是轻易发怒的话，王昭辉已经老早不在这里了，对不对？因为我也跟你们一样啊，我也常常在我的情感，在我的言语，在我的思想的里面。常常得罪他，所以如果上帝如果他不是这么轻易发怒的话，我老早已经不在这里了，对吧？哎，但是因着耶稣那长久忍耐的爱，所以神讲到他的个性，他的神性当中有长久忍耐，有丰盛的慈爱是什么意思啊？丰盛的慈爱也就是说，他可以赦免人的罪。啊，也就是说，当人这样子得罪他的时候，他可以一笔勾销啊，他可以让另外一个东西来付上这个罪的代价。那当然，我们在旧约里面知道说，那是靠着动物，对吧？靠着那个牛羊，哎，献祭的时候让牛的血啊，或者说让羊的血。来替代你，要不然你老早已经没有了啊！所以神，但是呢，又讲到他说，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罪在神的面前一定要被对付，一定要被受到一种惩罚。但怎么样的惩罚？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代价在这个里面。所以当摩西我们看到作为一个中保的角色在这里的时候，在这么一个混乱很关键的时刻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看见神的荣耀，他在做什么？他在看到神的本性，他按照上帝的荣耀，按照上帝的所示，也就是上帝的本质，他在向上帝来求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常常，我们怎么样来祷告，我们要学习的啊，在任何的情况的里面，你怎么样来向上帝来祷？比如说你这个孩子，你有个小孩子这么淘气啊，你这个小孩子这么悖逆，对不对？啊，你一下子你就是一打就是解决，对不对啊？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神啊，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你就耐心了，你就血压就让它下去吧，哈，就这样，你就忍耐，你就为他来祷告，哎，那你怎么样为他祷告？你就看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你就看到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当然，摩西讲了这么多话，他根本的祷告是要神怎么样来赦免他们啊？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说：“你求你照着你的话来赦免他啊！”这里在这个19节的这地方，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一样。也就是说，摩西讲了这么多的话，哎，他的结论，也就是说，他真正的祈求的重点在哪里？讲到上帝啊，你要赦免他们。啊，赦免他们，而且是照着你的大慈爱来赦免他们，也就是按照主啊，你的怒气是不能这样子来发的，对吧？你因为你是怎么样不轻易发怒的这样的一位主啊，所以摩西在这个里边的祷告，为他百姓这样的一种代求。哎，其实也显出了将来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是这样的一种性情，对不对？哎，他跟门徒在一起3年半了，啊，到最后这个彼得，对不对啊？哎，彼得就是三次就不认他了啊。所以摩西这样的一个祷告，摩西其实他不是来改变神，他是抓住上帝的话，他要与神这样子，好像在那里较量一样啊。所以祷告就是什么呀？祷告是抓住上帝他自己的应许。那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来回应他，对不对啊？摩西在这个关键时候，别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他跟神在荣光当中显现的时候，摩西就这样子跟神来讲话。20节，耶和华说：“他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神本来是要一下子用瘟疫把他们解决，对吧？神不是说他改变了他的旨意哈。我刚刚讲，其实在摩西的祷告的当中，就显出上帝他本来的那个属性在里面。神怎么讲？神说：“我要照着你的话，就是你刚刚讲的话，对吧？你刚刚讲的话都是指着我的荣耀，你刚刚讲的话都是指着我的名、我的本性来说的。我一定要来成就啊！所以我按照你的话，我确实是要我用我的慈爱来赦免他。所以接下来，神说：“我要照着你的话，我来赦免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你们读这样一段经文，或者说我们读这样一章的话，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其实，神接下来，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在那里，这个叫什么啊？去。”应许之地40天，对不对啊？现在要用40年的时间，然后一天一年顶一天，对不对？然后你们要漂流在这个旷野，直到你们的肉体要被消灭啊。然后呢，同时又讲到那些报恶性的人，除了两个，对吧？12个当中，除了两个有信心的。其他的10个就真的遭到这个瘟疫，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啊！那我们就在想说，主啊，你不是说已经赦免他了吗？对不对？你说摩西，你看中保的角色在这样子跟你祷告，你说已经赦免他们了，那怎么会好像他们还是要承担这恶的结果呢？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说，原来在旧约的里面，这样的一个中保的角色，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角色啊。 这样一个中保的一个代导是有限的啊，所以你如果去看一些解经书的话，他讲到这个赦免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赦免如果按照上下文来看的话，神确实没有把他们所有的人一下下全部掳杀一人把他们杀掉，没有，神保留他们了，所以这个叫在这个地方赦免要这样来理解。然后神让他们20岁以外的啊那些人没有办法进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地方，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后来还是神帮他们，最后约书亚把他们带进了那个应许之地啊。所以赦免在这个地方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来担当了这些人的罪。因为我们如果看希伯来书的话，我们就知道，当时的一个祭司的制度啊，就是当人犯了罪以后怎么解决啊？神要通过牛羊的血为这些人的罪来赎罪啊。但是这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不能除罪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根本上还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他们还是要在旷野的里面来承担他们的罪的一个结果。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看这样的经文，我们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是有耶稣基督，作为中保，那是一个更美的一个中保，因为摩西作为一个中保的角色，在这个故事里面，好像是一个影子，是一个基督的影子在这个地方。但是最终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是一个我们真实的一个更美的一个中保。更美的中保什么意思？第一个，耶稣为我们代求，对吧？他在事工的里面，当他的门徒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神常常退到旷野为他们来祷告。上帝知道他们呀，有的东西不对，对吧？或者神怎么样来解决他们的骄傲的问题？哈，包括他们说：“你看，能不能让我将来坐在你的左右边呢？”你看，这个人就是在想将来要怎么样升官发财，对不对？上帝其实这样的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但是神常常为他们来代求，那这个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更美的中保，就是说不单是他讲话，对吧？在这个地方，摩西只是在那里讲话啊，神说我因着你的话，我就赦免他们。那今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不单是耶稣为我们讲话，而是耶稣来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耶稣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到底在讲什么？也就是说，耶稣要为我们所有在情感上面、在言语上面，在怎么样，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我们所放下来的那些罪，本来是要怎么样，死是我们最后的结局，对吧？但是他为我们来担当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的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他来承担我们所有这个罪恶的一个结果。本来我们好像以色列人要流亡，对不对啊？然后呢，耶稣因为在十字架上，在希伯来书里面说，他因为一次的献上，就永远的献上，成了赎罪祭，叫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在你生命当中，上帝的拯救啊？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完成的拯救是这么伟大，因为他已经借着他的钉死，他已经把你变成一个完全的人，并且耶稣 是一个更美的中保，也就是说，他不是说升天他就不理我们了，对不对啊？哎，今天按照希伯来书的第7章来讲，说他进到天堂，而且他永远活着为我们来代求。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夫妻2个人吵架，对吧？吵到一半，那个先生只要有一方比较属灵的哈，就说。哎呀，糟糕！我这样讲话得罪神了，我也不吵了，不要吵了，赶快去房间认罪吧。我以前在一个 mission 的里面，就一位老的弟兄，他在法国就在开了一个小店，然后他要带我们去向那些学生做宣教的工作那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他就给我分享见证。他说：“哎呀，主很奇妙啊！”他说：“我跟我老婆吵在店里面，不知道什么事情，吵了，我就不开心了。不开心，我就后来说不要吵了，我要到后面小房间里面去祷告。祷告就是向神要来认罪啊。结果他说我这个进去的时候，就突然就进了2个强盗。”拿枪他说如果我不进到后面的话，我那天真的就给他打掉了结果他一进到里面去祷告去了，前面就来强盗当然后来他就报警了所以我跟你们讲这个做什么？我跟你们讲就是说，有的时候神就在你们的这样的一个里面，他来。耶稣在天上为你们祷告，所以在那个时候，圣灵就突然给你一个想法，说真的不能再这样吵下去了，你就醒悟了，对吧？你就一下子你就心意就转回了，那这个是一个更美的中保，也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一个旷野的里面，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并且他已经。为我们来担当，其实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彼得，对吧？彼得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呐。彼得本来说我绝不会跌倒后来当耶稣被抓起来以后，他就3次不认主，对不对？所以按照民数记这样的一种记载，其实他就是否认神其实他也是一个悖逆，对不对他是一种不幸如果是不幸的话，在神的面前，结局就是死亡，对不对这耶稣这个这边我们看到嘛，神说瘟疫就把他们杀死，对不对？但是他有没有死？没有，对不对因为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所以当耶稣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是一个更美的一个中保，他不只是在一个言语上面，对吧？他最后在十字架上也是来担当彼得那个悖逆的一个罪，一个不幸的那个罪。所以彼得他虽然跌倒了，后来，他就。按照主所说，鸡叫之前3次不认主，他一想到这个，他就哭了。哭什么意思？哭了，他就一下子看到自己的罪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们的基督徒，你们的生命的长进在什么时候？就是有一天你突然看到自己的罪，哎呀，你就别人再跟你怎么讲，你就牧师怎么样跟你讲都没用了。就是那时候圣灵光照你的时候，哎呀，你就，哎呀，不行了，哭了。他知道自己的罪了，他向神认罪的，在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在那个时候，他就回转了。所以神说，当你回转的时候，你要来兼顾弟兄，所以从。民数记的14章，摩西的代求，到路加福音的22章，基督为彼得的代求， 都让我们看到，还有到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的里面，讲到基督在天上永远的一个代求，都让我们看到上帝在历史上这样一个拯救。所以弟兄姊妹，罪在上帝的面前是要受到一个公义的审判。哎，现今这个时代，好多人已经不讲罪了，好多的教会也不讲罪了。用一些更加好听的话，哎呀，就是这样了，你已经很不错了啊！哎，我们的罪好像已经被淡化了啊！你去有一些什么depression 或怎么样，你去外面做 counseling，别人说，哎呀，这个是因为你童年嘛，你因为有别人这样子虐待你嘛，啊，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才会这样反应嘛。而不是讲到说你是因为你里面的罪，因为你这样的一个罪，所以你现在在人际关系里面有这么多的问题，你要先认罪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罪在神的面前必然要受到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是逃不过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否认罪的严重性，环境不是形成罪的原因。你们刚刚唱的一首歌《环境让我的心发沉》，这句歌词我觉得不对的。不是环境让你的心改变，没有，不是环境好像造成我的一个罪，不是这样。环境不是造成罪的一个原因，环境是要显明我们里面的罪。好，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个哈。我们里面的当然环境，如果你在讲魔鬼的试探，那是可以讲啊。但是我们在一个环境的里面，在一个不好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心里的那个罪的念头，我们的情感，对吧？我们怎么讲话？我们怎么样思想？我们怎么样来做决定？就显出了你心里的罪啊！所以这个先要把它搞清楚啊。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有两种不一样的选择：一个，你还是活在你自我的一个世界的里面，什么东西都要为着我。对不对啊？什么东西都是觉得我觉得怎么样啊，应该叫怎么样？上帝的话都忘了，上帝的应许都忘了，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这是一种选择。另外一个，你就想到神的应许，你就想到神的话应该是这样子，你不能这样子啊。所以神要成了你的一种依靠。所以我们在读民数记的里面，其实我们在这里不是想到说我们要效法这个迦勒，效法约书亚。当然他们是伟人，对吧？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神怎么样来拯救他的百姓，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一个中保。我刚刚讲过，对吧？耶稣比摩西更美，就是他不但是在为我们来祷告，他更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担当这样的罪。所以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要学习那些伟人的信心而产生了一个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要效法这些伟人的榜样。在道德上面做一个修正，这不是福音啊！真正的福音是你遇见了耶稣，真正的福音你看到了耶稣基督成了你生命当中的中保，你亲自有一天明白他为什么让你在十字架上来舍己来担当，因为你有一天你就认识到自己。你的罪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你觉得说，我怎么可以讲出这样的话？你在那个时刻，圣灵光照你的时候，让你看到你内心深处的那个败坏， 在那个时候，你看到耶稣的伟大，那是你生命转折的地方。所以你在那个时候，若是向神来认罪，向他来改变，你的信心就在那个地方就开始成长。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是在那个时候，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反思。我们就是说，我为什么这样来反应，对吧？我为什么害怕？我怕到底怕什么啊？然后我为什么跟这个人吵的时候，我到底在吵什么？我心里到底藏了一些什么东西？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败坏，当我们知道耶稣成为我们中保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生命改变的那个时候，那就成了耶稣真的成了我们一个更美的中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像以色列人。好像要倒闭在旷野哈，所以说许多基督徒就问个问题：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这个走人生的旷野，我们也都常常犯罪了，我们也不是都要倒闭吗？不是，我们不是要倒闭，这不是说因为我们的信心比那些人要强啊，而是耶稣基督真实的已经来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真正的福音从十字架开始。所以，我不知道你如今是面临怎么样的一种生命当中的一种挑战，啊，你在怎么样的一种苦楚，或者是在一种纠结，或者是在一种怎么样的试探的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生命当中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更美的中保所给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借着今天啊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境的里面，他们在发怨言，他们在大声的喧嚷。他们在那里哭嚎，他们在那里责备摩西这位中保，哎，巴不得他们要死在那个旷野。主没有按照他们这样的一种败坏来审判他们，来让他们全然所有的人都倒闭。主，我们也想到耶稣基督那完全的爱。那不轻易发怒、那长久忍耐的爱，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所以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让我们常常看到我们里面的那个罪，啊，其实已经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对付。所以我们就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更是看到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他如今在天上为我们来代求，求主使每一位都能够在人生的旷野的当中，都能够，有上帝所赐下来的安息，都能够来领受基督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份信心，有一天可以完完全全的，被主带到你的荣耀的当中，看在。新天新地里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感谢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阿门。